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上我们的门徒建造课程的第五课，生活、工作与信仰。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跟我们的神父神和好，然后我们有父子父女的关系。这样的关系不是叫做宗教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基督教。宗教的话就只有在仪式里面，在形式里面。什么叫做宗教呢？就是某一个节期，某一个时间，我就去特定的地点，然后在那里做一些宗教的仪式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只有礼拜天到教会去所谓的做一个礼拜，然后回家之后星期一到星期六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人的话，那这可就不是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用意了。就像你跟父母亲的关系一样，除了父亲节或母亲节或他们的生日以外，你一概不管，而且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现在如何，没有想到跟他们探问，或者是看看他们，跟他们打个电话的话，那这个如何能够称为是亲子的关系呢？一个基督徒信耶稣的人，一个要跟耶稣学做门徒的人，他不是只有聚会的时候才是基督徒，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在他的生命的每一分钟，包括我们在家里的日常作息，还有我们的工作，还有我们的夫妻关系，我们的亲子关系，还有人际关系，事实上跟信仰都离不了关系的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。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绝对不能离开信仰而生活。那就是我们以前提过了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之所以活下去能生存，是因为我们有对神的信心，还有我们把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来，我们才称自己是神的儿女。因为神本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跟我们在一起。诗篇的作者这样说，不管我往哪里去，我逃不了躲避不了神跟我的同在，而且我心里面所想的还没有说的话他早就知道。这个意思是说呢，我哪里可以在我的所思所想所行上面逃避不让神参与呢？神都在那里。那除非我跟自己说我不愿意神来参与，就像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教会把耶稣关在门外一样。既然我是神的儿女，既然我是耶稣的门徒，那我所有的生活的层面都应该有神的参与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一切的所需上面，我们跟神是息息相关的。既然如此，信仰就必须要表现在或融入在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层面上。如果我用一个派，西点的派来比喻的话，就好像这个派本身有它烤好的部分，然后呢上面加上一些好吃的调料，不管是水果也好，或者是一些奶油，那些好吃好看的必须覆盖在这个派的所有的层面，如此才会觉得好吃，不是吗？同样的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神在每一个层面上面的参与跟我们在一起，才能够完美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都有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位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叫做生活、工作与信仰。我要用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18节来提这个课程的重点。 以弗所书第五章15-18节这样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要，一个是要爱惜光阴。在世上的日子，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，那我们不要浪费它。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，我们是要对他交代的。第二个说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生命既然是从神而来，一样的，我们需要知道他要我们如何来做决定，如何选择，如何过我们的日子。第三个，他说要被圣灵充满。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，用醉酒来跟圣灵充满做一个对照。刚才爱惜光阴跟时代邪恶对照，然后明白主的旨意跟不要做糊涂人对照，而这个被圣灵充满呢，却跟醉酒对照。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会把醉酒放在一起呢？有人会回答我说，醉酒的时候就是失控了，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会有异常的行为，也会失控。我就不认同了，因为被圣灵充满是常常的，每一天时时刻刻的。难道一个人他时时刻刻每一天都要有异常的行为吗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为什么这里用不要醉酒而要被圣灵充满呢？原来被圣灵充满跟醉酒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自己不再控制自己，自己不再做自己的主人。当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，他就不知所云，讲一些他觉得本来不想讲的话他都讲出来了。我们说发酒疯，就会跟原来不一样了，就会失常了，他自己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了。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如何呢？他已经不再做自己的主人，他一切都听神的，这个才是叫被圣灵充满。在这里跟我们讲的三个要点，要爱惜光阴，你的时间怎么用的，你的机会有没有把握，而且要明白主的旨意，你知道你怎么过你的日子，怎么做事情，怎么服侍，怎么跟人家有关系吗？然后你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听的是圣灵，我们以圣灵为主，因为神差遣圣灵跟我们同在，而且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导师，帮助我们，指教我们。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，我提到几个要点，包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这种位分，还有我们的本质，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原则，我们的意义，我们为什么活着，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把持住的原则，一个基督徒在工作岗位上面我们该注意什么，这些是我们要谈的。所谈到的这些绝对都跟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。约翰福音第17:15-16，耶稣为世上的人向父神的祷告，他这样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位置，还有他的本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一些我们不喜欢的情欲、骄傲，所以呢，我就脱离这个世界，到山上去，脱离人群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要我们进入人群，要我们赢得世上的灵魂。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很容易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淹没。所以耶稣说， 求父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离开世界，但是可以不属于世界。我们的生活原则，我们的价值观念是跟世俗是不一样的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要有分别。我们知道耶稣要我们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们的本质就是光和盐，是不是？光和盐的话，就是神的儿女的基本的属性。如何能够有光跟盐的属性呢？我们知道光是可以照亮别人，可以引导别人，盐的话可以防腐，盐的话可以调味。那我们如何有这种属性呢？我们要像神的性情。如果我们有神的性情，它是光，我们就会有光的发出。然后神自己是公义，他自己是爱，我们就会有这种爱，或者是生活中的公义会展现出来。我们的本质就是像神的性情的本质，也就是像耶稣他儿子的形象。我们有一个位置，我们提过了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原来是神所分派工作的管家，我们各有各的使命，我们要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来完成我们的使命，好荣耀我们的神。我们有我们的本分，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我们要尽其所能的忠于神所托付的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父啊，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。保罗提过，让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的话，我们就会活出让神安慰、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也只有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活，你才会觉得满足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一些神心意的原则，还有他要我们达到的这个生活、生命的一个目的、价值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然后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这样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一切都在乎他，而且我们都是倚靠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从头至尾，事实上神就是我们活着的原因，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生活的原则就是为了要荣耀他。你如何能够荣耀他呢？你越依靠他，就越能荣耀他。你越按着自己的意思行，神的荣耀就被亏损了。罪不是这样产生的吗？罪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不听神的话。然后圣经说，世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荣耀见证我们的神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那里提到说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而且我们是世上的光。最后呢，十六节他说，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既是他所生，他所造，那我们按着他的心意过日子之后呢，因为我们讨他的喜悦，好让他得到荣耀，让他被我们的生命生活见证出来之后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活着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然后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 一方面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荣耀他；一方面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意义。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满足。我刚才说过，越依靠他，就越能够荣耀他，越能够见证他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本质是要彰显神自己的性情。基督徒是管家，基督徒要忠心于主人的托付。基督徒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荣耀我们的父神。如何荣耀我们的父神？我们依靠他，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彰显出那一位爱我们的神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谁。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，我们生命的价值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，然后你所在争取的，你所在努力的目标都在彰显你自己的话，我恐怕你就跑错的轨道。第三个层面，我们要谈到我们的工作。在这里有三段经节，我取出来让我们做一点归纳。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，这里提到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然后一样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提多书的第二章第九第十，这里提到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是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，不可私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我们要把这三个经节谈到我们的服事，侍奉地上的主人，也就是我们的工作，把它做一点归纳。这里很被重复提到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再偷。提多书说不要私拿东西。当我在寻找这些工作的经节的时候，我自己很稀奇的发现，为什么谈到工作都谈到不要私拿东西，不要再偷。后来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神跟我们在一起，那我们就不会再跟世人一样，他会偷窃公的时间，偷窃公的东西。或许你说有那么严重吗？但是在神的眼中看的是我们的动机。有时候我们用了一点公的东西，纸张或者是一些针，一些公用的，我们觉得说一点点东西而已，而且我在工作当中我可以有权利用。但是如果那是应该要公私分明的话，我们就不可以私拿来用，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良心是坦然，是干净的。有时候我们会用公的时间做私事，我们通常想到偷窃，可能比较想到钱或者是东西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偷一些看不见的，但是却是公私应该分明的。诸如此类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在工作中，我们有没有去偷工的时间，偷工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们拿公务来私用呢？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没有一点可以让魔鬼控告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。这个是讲到负面的不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来看正面的，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亲手做工，而且要努力殷勤地做工。这个用劳力来做工，做正经事，如此呢，我们就换取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就可以提供给自己。所以在圣经里面鼓励我们一定要勤劳地去工作。他甚至说，如果你是懒惰的人，就要去看蚂蚁，看蚂蚁怎么的勤劳，每一天在工作。神的儿女是不能懒惰的，我们要比别人更勤劳，更用心。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好像服侍主一样，我们的主人不是只有地上的主人，我们有天上的主人。所以我们在做工之余，我们有一个心意要讨天上的主人的欢心，我们是为他做的。而且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还要领我们的奖赏。你不是只有在赚钱，用劳力换取你的生活所需，而且我们还有在神那里要给我们的奖赏。所以他在看，他在记你有多少在神面前要得的奖赏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亲手用劳力做工，而且我们要像为主做的，我们记得我们都会有奖赏。我们要顺服地上的主人，这里说不可顶撞他，尊重他，讨他的喜欢。只要是对的事情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权柄之下，因为每一个权柄都是神给的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忠心，显为忠诚。最后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们当我们做工之后，我们就会有余，那么把这个有余的要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原来我们在世上为我们的生活做工，我们会赚取一些我们所需用的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当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我们所赚取的不是只有钱，我们还会赚取成就，我们还赚取我们工作的乐趣。我常常说，一个最快乐的工作的人，就是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很享受，他有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去工作，他不会觉得是为人工作，为钱工作，而他是为神工作。因为神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殷勤的工作，而且当我们工作之余，我们所赚得的这一些，我们还有物质上面的需用，我们赚得了，我们可以自养。之后呢，这里说有余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帮助他们。我们工作的一个目的是我们赚得去帮助，分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要努力的赚取，然后我们要有智慧的把它存起来，之后我们还要甘心的去给出去。这是我们在经济物质上面最好的应用的法则。我们亲手做工，然后我们能够自养，我们还可以有余的去分享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享受。生活、工作跟信仰要结合或者是融合起来，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还有冲突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原则更加不一样，格格不入。可是呢，我们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意思是说呢，我们需要生活，我们需要跟一般人一样工作，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的特权可以不工作，或者是好像离开尘嚣，与众离居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说我们要把信仰融合进去，最大的秘诀就是好好的紧紧的跟着主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有三个位置。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孩子。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然后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刚才那个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这个位置是神儿女的位置，是一个很尊贵的位置。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，不管我们的生活物质的多少，我们都不用自卑，我们没有害怕，我们不用忧虑，我们是父神的儿女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就是仆人的责任。我们需要在一个职份上面以仆人的心来尽忠，来忠诚到底。刚才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用自卑，那现在这个仆人的位置，那我们就要说我们也不要自高，因为我们有责任，我们需要尽一个义仆的责任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所以他说，勿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地位名分，我们不用自卑，不用害怕。一方面我们是一个仆人，是神的义仆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尊敬的责任，我们有尽本分的责任，我们要敬业，我们还要尊重主人。我们已经看过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只有尊重地上的主人，就好像为主做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一方面不自卑又不能自高之间呢，有时候会有产生冲突的地方，心态的冲突，另外还有我们的原则冲突。我们还有一个位置，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，我们在等候新郎来带我们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二第三节也告诉我们，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在地上生活，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面，我们在等候我们的新郎。如何等候呢？要成为一个新娘，而且是如同贞洁的童女，我们要献给基督，我们的心不能偏于邪或失去纯一清洁的心。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？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有不同的生活原则。我们一方面要进入世界，要爱世人，一方面我们要持守自己的纯洁圣洁，因为我们等候新郎的来到，随时都会来，所以我们不能疏忽。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某一些矛盾的情况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抓住一些最重要的绝对不能没有的原则，那就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对主的动机，我们对神的忠心，这个原则不能牺牲。比如说有人问你，我星期天公司要上班，不能去做礼拜，不能到教会，那你说我应该顺服谁？那我要先问你的动机，如果今天你没有在制度下面要求你礼拜天要工作，而且有时候你的礼拜天的加班是有加薪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不用工作，可是如果你来工作可以加薪的话，那我要请问你的动机，你会选择去敬拜神吗？ 你有没有听清楚我的意思？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，你该怎么做？最高的原则是天上的父亲，任何的难处他都可以解决，但是任何的动机都要焦点对准神，是神要我这样做的，我是为主做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个人的意愿，用神的原则来解释，把它自圆其说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可是神知道。所以最好的方法，在你有冲突矛盾，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因为你要顺服地上的主人，又要顺服天上的神，这种情况下面绝对立场你不能失去，为神的心，听神的话，这是你最聪明的选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离不了主的，因为我们离了他不能做什么，我们的工作也是为主，我们的信仰是融合在我们的家庭生活、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还有我们的各个工作的岗位上面的。有时候我很遗憾的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抱怨自己的家人，不管是丈夫或妻子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他们都是对圣经很熟的，听了很多道，可是遗憾的是没有办法把所听的道融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。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来享受的，神的话语是要帮助我们调整更新我们自己的。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让神参与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生活生命里的原则，那你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就非常的稳固。愿我们常常记得，我们今天活着，我们的生命是由神而来，我们是为了荣耀他而活着，所以呢，我们有责任要去彰显这一位爱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荣耀他之后，我们也就很享受这样子的生活，因为神是光，我们活在光里面，神是爱，我们活在爱里面，而且可以把爱活出来，让我们反射神的光，而可以去分享光照别人。愿神赐福每一位愿意跟随主耶稣的门徒，让我们被神建造成为光跟盐的本质，好让我们不管往哪里去，我们在见证我们的神，而且叫四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得着福分。我们要进到第六章的时候，我希望各位同学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先看路加福音第九章，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详读这一章，之后呢，你听起来才会很熟悉。